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乌克兰首都遭飞弹攻击，几乎全连续爆炸声；美斯发布结束中国行动计划，中国威胁仍然是打击重点；美驻联合国大使说俄入侵乌克兰或引爆难民潮；美禽流感疫情扩大，特拉华州120万只鸡染病；三名男子承认犯有策划攻击美国电网的罪行；香港财政预算案推暂缓追租再派消费券。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乌克兰真理报今日引述乌克兰内政部官员讲法报道，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哈尔科夫市的军事指挥中心遭到飞弹攻击。路透社驻基辅的记者说，俄罗斯宣布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之后没几耐，他们就听到一连串爆炸声。乌克兰外交部长说，俄罗斯开始全面入侵。随着俄罗斯24号凌晨突袭乌克兰，布伦特原油冲到$100。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3号晚间表示，有情报显示俄军似乎已经准备好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侵略。俄罗斯已经将他的部队部署在跨越乌克兰边境的最后准备点，从北到东再到南边。虽然恐怕爆发战争，布林肯仍然重申有机会以外交方式避免重大侵略。美国司法部礼拜三宣布结束前总统川普时期启动的中国行动计划，但同时强调了中共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强大威胁。司法部官员表示，将持续通过各类手段应对来自中国的不法活动，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司法部将启动新的战略，将国家安全方面的打击重点由中国扩大到多个敌对国家，包括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等。司法部主管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马修·奥尔森指出，这些国家对美国进行了多次网络攻击，并通过非法代理人试图影响美国的国内政治，迫害美国境内的个人，同时在经济方面盗窃美国的科技和研究，并逃脱出口管制。中国行动计划在2018年启动，旨在应对长期以来由中国发动的经济间谍等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在中国行动计划启动之后的3年里面，包括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内的几十名嫌犯向司法部承认被指控的罪名，部分被判入狱。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今个礼拜三发出警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可能导致全球面临大约500多万人的难民危机，威胁国际社会安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我们预计将出现新一波难民危机，全球会面临最大规模的难民潮，可能导致500多万人流离失所，乌克兰邻国将承受压力。他表示，这场战争将造成难以想象的不幸后果。俄罗斯的入侵行为不单止对所有乌克兰民众造成威胁，亦对所有联合国成员国造成威胁。乌克兰最大的欧盟邻国是波兰，今个月初波兰方面表示已经在制定安置难民的计划。目前美国正同波兰军方合作设立应急中心，准备接收难民。乌克兰的另一个邻国匈牙利在2015年难民潮之后建立了严格的难民和边境制度。匈牙利今个礼拜表示将在乌克兰边境地区部署军力，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武装入侵以及可能涌入的乌克兰难民。美国特拉华州23号表示，州内一座养鸡场有120万只鸡感染高度致命的禽流感病毒株，造成美国鸡只和火鸡死亡的禽流感疫情明显扩大。加上特拉华州最新染病的鸡只，美国过去两个礼拜已经有大约165万只禽鸟感染了禽流感。这波疫情令到养鸡农损失惨重，不单止要扑杀鸡只，出口亦都遭到限制。日本已经禁止特拉华州鸡蛋进口。 养鸡业者再受到影响。州政府官员话，特拉华州新堡县呢一座养鸡场嘅所有染病鸡只都将遭到扑杀，唔会进入食物系统。佢哋仲话，鸡肉产品食用无安全疑虑，唔会对人类造成健康风险。呢座农场感染嘅系 H5 病毒，呢种高病原性嘅病毒株会造成鸡只大量死亡。最近，印第安纳州同肯塔基州商业养鸡场同野鸟感染嘅禽流感都属于 H5 病毒株。官员表示，特拉华州呢一波疫情系呢一个州2004年以嚟首次出现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株疫情。目前唔清楚呢一座农场系点样受到感染嘅。美国司法部礼拜三话，俄亥俄州哥伦布市20岁嘅库克等三名男子承认犯有策划攻击美国电网以宣扬白人至上意识形态嘅罪行。负责国家安全嘅助理司法部长奥尔森喺一份声明中话，呢三名被告承认为咗推行白人至上意识形态而策划攻击能源设施，以便损害经济，喺我哋国家煽动分裂。司法部致力于调查并终止呢一类恐怖阴谋，追究肇事者嘅罪行责任。司法部话，呢啲恐怖分子正准备执行摧毁能源设施嘅联邦犯罪。美国国土安全部情报分析办公室近期报告话，国内极端主义分子至少在2002年以来已经制定了可信而有具体的计划攻击电力基础设施。报告警告说，信奉不同意识形态的极端主义分子可能会继续策划并鼓励对电力基础设施发动实际的攻击。目标包括全国各地6400多个发电厂和45万英里长的高压输电线。报告并指出，这三个人如果没有内部帮助是不可能造成很多州停电的，但他们可以造成伤害。这三名被告每个人最高可被判处15年的监禁。香港去年12月底爆发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一个几月之间确诊宗数出现几何式的增幅。星期三录得8674宗确诊个案，再创疫情超过两年以来一日之内的确诊新高纪录。在疫情持续扩散底下，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礼拜三首次透过视频发表2022年度财政预算案，亦是他五年任期内最后一份财政预算案。陈茂波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困扰全球已经两年，疫情影响经济运转及民众生活。他在预算案提出多项针对中小企业及市民的纾困措施，包括立法禁止业主对指定行业的租户在一旦出现拖欠租金的时候采取拉人封铺，亦就是拘捕和封闭店铺等追租行动，并再次派发电子消费券。在预算案公布前夕，特首林郑月娥礼拜二傍晚公布一系列最严厉的防疫政策，包括将会在三月推行疫情持续超过两年来首次全民强制病毒检测，公众地方限聚令收紧至两人，餐厅食肆今晚市堂食以及健身室补习班等场所的停业令继续实施到4月20号。下面是一节国际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俄乌开战，普京宣布在乌克兰启动特别军事行动。俄对乌克兰动武，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股市暂停交易。纽约市长说，几周内将取消疫苗强制令和疫苗护照。北韩封锁令到几千万人饥饿，人权专员呼吁供6000万剂疫苗缓解。日本驻华外交官遭拘禁几个钟头，日方严正抗议。全球国家债务升至303万亿美金，新兴市场尤其严重。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莫斯科时间24号凌晨5点半，普京发表一场特别电视讲话，宣布俄罗斯将在乌克兰开展一次特别的军事行动。这个意味着乌俄战争已经打响。普京在谈话中表示，我已经决定进行一次特别的军事行动。我们的分析得出结论， 俄国和这些乌克兰军队的对抗不可避免，开战只是个时间问题，并说形势要求俄国采取果断和迅速的行动。不过普京亦说俄罗斯并不打算占领乌克兰。对于俄乌开战，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在召开了紧急会议之后说，今晚我们看到俄罗斯人关闭领空，将部队调入乌克兰顿巴斯地区，并将部队调入战备阵地，这个是一个危险的时刻。他们敦促普京不要发动攻击。目前乌克兰航空通告已经警报民用飞机，由于对民用航空的潜在危险，乌克兰领空已经暂时关闭。俄罗斯总统普京24号宣布在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随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证券交易所上上宣布暂停今日的交易。莫斯科证交所在网站声明中表示，所有市场交易已经暂停，一旦恢复会在稍后另行宣布。圣彼得堡证交所亦宣布停止交易，并且在声明中说，禁止在任何交易模式之下落单及签署合约。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在声明中说，俄军正以精准武器锁定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包括军事基础设施、防空设施、军事机场和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飞行都会遭到高精准度武器瘫痪。当日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回应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并以飞弹和火箭打击锁定的乌国城市。库列巴强调，这个已经是侵略战争，乌克兰会自卫而且赢得胜利，世界必须即刻制止普京，现在就需要拿出行动。纽约市长亚当斯星期三表示，纽约市计划在未来几个星期内逐步取消 COVID-19 疫苗接种强制令和疫苗护照系统等措施。纽约市疫苗护照系统在2021年9月在前市长白思豪的任期内生效。就具体几时取消疫苗护照系统等强制措施，市长亚当斯并没有提供一个明确的时间表。近日以来，美国多个城市的市政当局都已经决定取消他们的疫苗护照措施。星期三，芝加哥市长洛里·莱德福特宣布，从2月28号开始，这个城市某些地区的口罩令和疫苗强制令将被取消。联合国朝鲜人权特别报告员昆塔纳星期三表示，国际社会应该制定一项策略，提供朝鲜最少6000万剂 COVID-19 疫苗以缓解它的封锁，防止朝鲜2600万全国人口面临饥饿的人道灾难。昆塔纳星期三在韩国首尔记者会上表示，朝鲜最严重的是粮食问题，两年封锁已经导致2600万全国人口面临挨饿的边缘，提供疫苗可能是一个说服朝鲜缓和封锁的办法。昆塔纳说，朝鲜人口开始接种疫苗势在必行，这样朝鲜政府就没有借口维持关闭边界。截至目前，外界不清楚朝鲜是否进口了任何 COVID-19 疫苗。而 COVID-19 疫苗全球取得机制的疫苗共享计划已经削减分配给朝鲜的疫苗剂量。日本外务省星期三表示，一名日本驻北京外交官今个星期一度被拘禁几个钟头，日本政府对此提出严正抗议。日本外务省表示，这一名外交官被捉的时候正在从事正当合法的工作，中共的拘禁行为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公约规定外交官具有豁免权，日方要求中共道歉。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22号晚间前往中共外交部，向中共外交部部长助理吴刚浩表达强烈抗议。日本外务省一名匿名官员透露，上述外交官在21号晏一点时候被释放，没有被刑讯逼供的迹象。他根据规定未透露被捕外交官的姓名和其他具体情况。根据国际金融协会星期三公布的年度债务报告，2021年全球国家债务一共增加了10万亿元， 升幅虽然低于2020年的33万亿元，但2021年新增的超过八成债务来自新兴市场国家。新兴市场的债务总额升至近100万亿元。报告中说，如果美联储今年开始大幅加息的话，将会令到新兴市场国家今年再融资的时候面对庞大压力。另外，报告指出，中国、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的非金融企业债务升势令人关注。出乎意外的是，全球债务对 GDP 比率2021年降至 351%， 比2020年的 360% 稍为好一些，主要是受惠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强劲。目前作为环球经济前景的有效指标，韩国出口及 Caterpillar 销售数字去年下半年起增速都有所减缓。其中韩国出口按年增长已经下滑至 15.2%， 而 Caterpillar 是全球和北美销售增长已经由2021年中的 20% 和 32% 减缓至第四季的 7% 和 1%。 可见欧美国家的经济复苏势头已经是明显转弱。